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凯恩斯表示，中共想不采取军事行动就接管台湾，而俄乌战争令俄罗斯大伤元气，拜登政府认为这样有利美国专注对付中共。路透社报道，凯恩斯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仲表示，中共正努力想让他们的军队能够挺住我们的干预来接管台湾。他不认为俄乌战事可能促使中共加速夺台的计划。而据彭博社报道，几名美国官员认为，俄乌冲突造成的损伤和俄罗斯受到的大量制裁将会使得俄罗斯未来几年跛脚，意味着美国可能将会有更大精力加速推动将长期注意力转往中共，因为美国视其为未来最大挑战。美国政府虽然目前将大量重心放在乌克兰，受访官员仍然相信今次情况会不同。他们及两党国会议员都警告说，北京正密切观察美国及盟邦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做的回应，以从中吸取可能的经验来应对有关台湾的任何紧张情况。随着俄军攻势拖延，弱点逐渐暴露无遗，一名美国高阶官员表示，北京和莫斯科的外交结盟原本被视为能够让中国力量倍增，现在看来却越来越似会拖他落水。另外，欧洲各国被今次战争吓到，纷纷加快国防支出。两名美国国防官员指出，如果乌克兰危机促使欧洲更有能力自我防卫，可能让美国有更大自由，在亚洲有更多作为，例如将部队和武器移往亚洲，或者是扩大同印太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而此前美国国务院刚刚更新官网，在美台关系当中删除了旧版当中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相关叙述，并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展述当中将台湾关系法置于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之前，大踩中共红线。南述认为，中共讲的一中原则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只同中国建交而不同台湾建交。即使是在美中的三个联合公报上，美国亦都从来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美国这个所谓的一中政策对北京亦都有要求，他作为回报，北京是不能够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据 CNN 10号报道，一间亲俄的新闻网站近日发表30多篇文章，批评普京入侵乌克兰以及镇压反战者。而乌军近日指出，有俄军疑似误向驻扎在乌克兰扎波罗热的自家阵地开火，导致阵地内的俄国官兵伤亡惨重。当地乌军为此向俄军发公开感谢信。据了解，两名俄罗斯记者是这一间亲俄新闻网站的商业编辑，他们在文章当中批评普京利用胜利日合理化入侵乌克兰的正当性，还有俄罗斯国防官员在莫斯科号沉船事件当中向罹难者亲属讲大话，指责普京发动乌俄战争的血腥暴力，并且认为战争结束之后，普京和他的圈子注定要面对法庭。同时他们指出，普京以去纳粹化、解放顿巴斯等等理由合理化入侵乌克兰的正当性，并呼吁大众不要害怕，不要沉默抵抗，你不是一个人，你是很多人，未来是你的乌克兰和平。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很少有俄罗斯传媒公开批评政府。此前俄国电视编辑奥夫扬尼科娃在电视直播当中举反战标语，他当场被拘捕并罚款。这两名记者所属的公司近期被俄罗斯储蓄银行收购，但该银行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到美国制裁。另外，近日乌军第60独立步兵旅在 Facebook 向俄军发公开感谢信，表示第97步兵营的长官对8号俄罗斯占领者的行动表示满意。俄军搞乌龙，在扎波罗热方向使用多管火箭弹车攻击自家阵地，乌军全力支持这个特别行动。我们知道5月有烤肉串的传统，但是俄罗斯士兵会自我燃烧，第97步兵营全体将士会继续 執行保家衛國的命令，摧毀領土上的侵略者。10号，澳洲秘密情报局局长西蒙表示，澳洲所在区域的民主制度有被他国借撒币操纵的风险，同时他看到中共内部政治体制僵化，引发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不满，他们正在向澳洲情报机关提供信息。几个礼拜之前，澳洲邻近国所罗门群岛同中共签署了安全协议，令西方盟邦担心这样可能为中共军队深入太平洋提供门路。路透社报道，10号西蒙在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的会议上说，我注意到我们区域的民主制度可以被操纵的程度，以及政治领袖可接受指挥控制并从他们获得的慷慨捐助得利，而所中安全协议对于澳洲都是大事，对于所罗门群岛的百姓来讲非常重大。2003年，澳洲应时任所罗门群岛总理海马凯撒要求领导一项为期10年的区域维和任务，协助所罗门在骚乱之后恢复稳定和安全。西蒙是2003年和海马凯撒会面以通过该任务的代表团成员，当年执行任务的外国部队由所罗门政府指挥调度，目的是让非法枪支移出社区和打击贪腐。20年之后，西蒙说他看到所罗门群岛内出现非常不同的动态，存在引人关切的压力和提议。另外，西蒙表示，中国国内政治制度是一种强制性单一文化，非常真切忧心他们的文化缺乏多元性，习近平统揽一切权力，造成体制内普遍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官员和个人愿意和澳洲秘密情报局分享信息，该情报活动从中受益，由于专制政权打压内部异议，使中国体制内人士愿意对外分享信息，中共政权自行制造信任危机，将他国当作利用工具而非真正伙伴，战狼错误地判断了全球公民的智慧。10号，习近平要求共青团引领所谓的青年思想进步。评论认为，当今中国青年压力巨大，正在发出不满的抗争。习近平上个月去中国人民大学调研，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挖葫芦之后，该校已经决定今年起退出国际大学排名。当日，习近平在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青年团要培养和发展党员，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共青团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共青团员指的是14岁以上、28岁以下的中国青年，一般是在校大学生和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而上海的严厉封锁导致民怨沸腾，上海很多青年的网民找到各种方法来绕过当局对敏感词的封锁，罕见地发泄对封城造成的困难以及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上海交通大学举办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大学生通过诗歌大胆地涉及了严厉的封锁措施、环境、贫困、言论自由和俄乌战争等主题。他们质疑清零政策，为吹哨医生鸣不平，替被拐卖妇女作出控诉。一些国际事务专家最近警告，在中共的洗脑教育之下，199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对国家实力盲目自信，对西方人怀有敌意。小粉红是互联网上为中共站台的年轻民族主义者，被普遍认为是共青团成员。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习近平对共青团的喊话实质是出于对政权不稳的恐惧。1989年的六四运动打击了中共，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大中小学都分别加强了控制，部分原因亦在于此。而中国的青年人受到多重压力，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很多企业以降薪、裁员、缩减用人需求等手段寻求自保，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此外，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4月25号对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反复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之后，校方领导层已经形成共识，决定不再参加国际排名。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八年前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在考察北大时就强调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自学经验，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整个中国同西方脱钩的迹象非常明显。截至目前，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亦都已经退出国际大学排名，跟住落嚟是否会引发其他中国大学跟进风潮备受关注。10号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就职，9号深夜菲律宾大选结果显示小马可斯当选，未来亚洲这两国新总统的政策走向将会牵动东亚，引发全世界关注。法新社报道，检察体系出身的尹锡悦竞选期间强调韩国要走亲美日的路线，可能使韩国一改过去着重同北韩和解的做法，转向强硬态度，但在国会仍然由前总统文在寅所属的共同民主党占多数的情况下，保守派的尹锡悦推出相关政策势必遭到国会从严把关，施展手脚恐怕需要费一番气力。面对拥有核武的北韩，尹锡悦曾经扬言在必要情况下先发制人攻击，金正恩上个月才表示他将会采取措施，尽可能以最快速度进一步增强国家的核子力量。分析人士说，这个是针对尹锡悦的回应。尹锡悦仲曾经表示有意扩大美国终端高空防卫系统在韩国的部署，以阻吓北韩，但外界认为此举恐怕引发中共新一轮经济报复。而小马可斯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纽约时报说这样将会塑造菲律宾十分脆弱的民主方向，并改变其同美中的关系。 CNN 认为自杜特尔特上台之后，菲律宾就走上了一条亲共的道路，同美国关系亦都不再好像此前那么亲密。美国外交学会东南亚事务高级研究员柯兰齐克说，美国肯定会投入大量精力同菲律宾新领导人建立关系，对美国来讲，菲律宾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据美国之音报道说，小马可斯曾经讲过会向南海派出军舰以保护菲律宾的领海和主权，但他主张更多地通过同中国的双边互动来处理分歧。不过联合早报引述菲律宾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海达里安说，小马可斯倾向中国的程度可能亦都会受到制约，因为不少菲律宾人希望新总统能够拿出比杜特尔特更务实但更坚定的对华态度。因此小马可斯在未来6年当中如何处理同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将会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产生关键性影响。时评人蓝穗认为，南韩、菲律宾这些都是传统上美国的友邦，这些国家处于经济上的需要，在西方民主世界和中共之间来回地摇摆，随着西方世界和中共之间渐行渐远，这些国家亦都不得已重新站队。如果西方世界仍然好像目前这样，显然在对华政策上对中共变得越来越强硬，但仍然每一年都在增加对华投资的话，这样这些国家对华的经济政策很难完完全全地转变过来，仍然会处于目前的这种摇摆状态。10号世卫组织指出，中国以清零策略来击败这一场疫情持续不到下去。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表示，谈到零确诊策略，我们已经同中国专家讨论过，这种方式持续不到下去，防疫策略转变会非常重要。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说，是时候按下重新设定按钮，任何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的措施应该展现对个人和人权该有的尊重。他呼吁平衡防疫管控措施及其对社会、对经济的影响。流行病学家范克尔霍夫说，不可能阻止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各地的传播，我们的目标在全球层面上来讲，不是找出所有的确诊病例并且阻止所有的病毒传播，这样在当前实在是不可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前面新闻讲到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退出国际大学排名，是否会引发中国其他高校的跟风？你觉得未来中国大学会怎样呢？欢迎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